各位听众好，在上一讲里头我们提到埃弗所的圣母故居这一回事，那么到底是真是假呢？首先应该说一定不是信理了，而是在教会的历史的这个长河里逐步的慢慢的探索出来的。这里我们就可以从神事考古跟教会训导这三方面来看这件事，最后信不信还是由听宰自己来决定，因为这一类的史地的问题，就是历史地理的问题，从来不会变成为信理的。像许多有关圣母的显现呢，像鲁德啦、法蒂玛啦、麦丘高利亚等等，虽然不是信理，但是却能够帮助人接近天主，所以呢是值得知道的一些事实的这个发展。今天我们就讲怎么样从神事到考古。圣母在埃弗所定居下来，这是很多世纪以来大家所肯定的。但是圣母故居的发现呢，是100多年以前的事情，是1881到1891的时候。很特别的一点呢，是这些考古的发现呢，都是以一位德国的修女，同时是神秘家，就是征服亚纳·加斯林·海梅里赫1774-1824，是从他的身世得来的，把他的身世当作蓝图去把这个地方找出来的。这位征服是一位农家女，学过裁缝，当过使女。1802年呢，在德国的都曼那里进了奥斯定修女会。她出身贫穷，读书不多，24岁的时候开始在自身感到基督的苦难，以至于有那个在她手脚上有耶稣的五伤的烙印。他生命的最后12年都是躺在那个维斯法利亚的乡村的一张病床上，他见到一连串耶稣跟圣母生平的那些事迹的神事。有一位德文作家 Clemens Brentano 就把这些神事记录下来，而在这位秀女过世以后才把它发表。随后几年的这个神事尤其是生动，有关地理、时间、人民事件的发生都有很详细的报道，跟圣经以及历史都很吻合的。在1824年修女逝世以后，这个作者布伦达诺就把他写的那个记录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的排列，而写成了2本书。第一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耶稣基督我等主的痛苦跟苦难，是1835年出版的。另一本是关于玛利亚的身世的书。这个布伦达诺在1842年去世的时候没有写完，是由他的弟弟这个 Christian 布伦达诺继续写下去。在1850年呢，这个弟弟也过世了，最后就由他的妻子寡妻完成了这个稿件，就给他出版了。那个书的名字叫做《征服童贞玛利亚的一生》。埃梅里赫修女在世的时候，对这个布伦达诺计划要公布他的这个身世，他早已经说过了。他说啊，朝圣者就是指这个写这个书的布伦达诺。你施惠所得，他会带走，就是耶稣会把带走，带到远方，很远的地方，因为没有决定要在此地运用，但要在别的地方开花结果，从那些地方，它的效果还会回来，回到德国，使人在这个里，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感受得到，他就预言了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个预言呢，今天呢已经实现了，世界各地 在读这两本书，就是有关耶稣跟圣母的这个书，尤其是圣母故居的这个发现，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啊来朝圣。在2004年，盗趣放映的那个很有名的电影片，就是《基督的苦难》那个是许多的情节，就是制造这个片子的一个 Meyer Gibson， 他就是从这个 Emmerich 修女的第一本书，就耶稣基督的那个痛苦跟苦那、这个死亡，从那里面采取出来的。100多年以前，有一位法国神父，巴黎的这个阿贝古耶，他根据 Emmerich 修女对埃弗所玛利亚的石头的那个屋子所做的描述，在1881年呢，就在埃弗所找到了这座圣母的故居。那个时候，埃弗所的身世跟记录都还没有被广泛的接受，所以大家仍然怀疑是不是他的身世是来自天主。结果呢，这个法国神父古耶他的发现也没有公开，所以一般人呢都不信以为真，不值得相信。但是10年以后，所以他那是1881，十年以后就是1891年，又有一批法国签使会的神父就是我们有时候称为文生会的神父，重新再到埃弗所去勘察。这一次的考古的成果就带来以后的许多的新的发展。那么从圣母在天主子民当中的这个角色，后来再从教会历代，特别是教宗们对崇祯圣母玛利亚的这个敬礼来看，圣母故居的这个发现是一件重要的事，也叫人非常高兴的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暂时就是说这个发现是根据那一位埃弗所修女她的身世，把它当作一个蓝图发现出来的。但是后来呢，还有好多的这个情节慢慢的会告诉我们，到底这个埃弗所的用石头做的这个小房子跟圣母又有什么关系。我们以后还要看怎么样从这个考古从不信到信，因为当初那些人呢，特别是在斯米尔纳，就是小亚细亚那些文生会的神父，他们有人呢是血债不相信这些神事，但是他们看了那一个圣母的一生那一本书以后，后来看他讲的那么的仔细，也就至少开始怀疑是不是要去试一试。那么后来有一位修女鼓励他们把这个书讲，你们没有看以前不要判断，最后看了以后他们就相信。所以根据这个书所描写的呢，就我们以后要看的这个圣母的故居今天就吸引很多的人去朝圣。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圣地看了这个保罗若望以后，再到圣母玛利亚的这个石头做的小房子，我们以后再继续讲。今天讲到这里为止。